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新冠病毒活跃程度维持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话检测阳性数目创半年嚟新高。
事隔两年，新冠疫情卷土重来，香港、内地、新加坡等地确诊人数激增，连歌手陈奕迅都喺日前确诊，被迫将演唱会延期。
这波新冠要靠自己了。五月新冠病毒抬头卷土重来，三大铁证已敲响警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最新情况，新增感染新冠超16万例，目前仍处于高峰期。
每当过完五一、十一以及春节前后啊，来浙大医学院就诊的病人量就非常非常的多，造成了病人拥挤，然后挂号难，排队时间长，甚至有时候等电梯都能等半天。然后刚才走在路上，那门诊上激动不动，过个安检，你上个楼梯全部都是人。
没嘛，新冠又来了啊！那家我现在火，白老师，我女儿你看，我老公也他家到了，那婆婆那哥哥学友都起来，然后我姐一姐啊，然后我妈，反正周围人基本上都传染遍了。这次症状我在挺奇怪，就是呕吐，要不老是就是头晕、身上软，就和以前咋的就感冒还不一样，又但是也有重感冒的症状了。
新冠再次席卷中国，有民众透露实际情况远比想象之中严重，甚至传出可能再封控的消息。网上传出广州黄埔区的一份居家隔离告知书，因确诊新冠要求在5月18至5月25号隔离，待隔离期满再开返校证明才可以回校上课。大陆多位博主说这次的新冠好犀利，不单止咳嗽、发烧、吐泻，还周身痛到想喊，有人说肺都差不多要咳出来了。一位博主透露更严重的消息，他在影片中说新冠又回来了，这两天送走的人几乎全部都是肺部感染，最后检测出来全部都是阳性。郑州大学附属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医院，有超过10000张病床，现在已经人满为患，连走廊都住满了病人。每到医院送饭的时段，8个电梯都逼满晒人，要逼都逼不上，要等好长的时间，可见疫情有几严重。蔡生身边有两位朋友，分别是40几到50岁，平时身体好好，但是就相继猝死。这些消息平时都没可能传得出来。蔡先生还说，现在就算确诊感染了新冠，医院都不会跟病人讲实情，因为官方不给讲，这方面的信息是封锁了的。官方总在这里讲大话，你不要相信官方。中共政权在1949年建政之后，没有讲过一句实话。蔡生说，如果官方承认感染人数增加，咁实际情况已经系好严重啦。官方如果承认增加10%，实际情况可能已经增加咗30%，甚至远远唔止呢个数字。吉林嘅陶先生受访嘅时候话，自己身边至少走咗3-4个人，各年龄层都有。有啲人身体几好，早上食完饭去一个厕所之后就突然间走咗。今年这种不明原因突然间离世的很多，中共政府隐瞒真相，好彩台湾政府和专家提供信息预警。卫生福利部疾控管制处上个礼拜提出警告说，目前疫情发展又急又慢，今日求诊数已达19000人，相当于过往一个礼拜的求诊人数，意味着疫情发展可能超出预期。估计高峰期的就诊人数由原本的65000人可能增加到100000人。台中市小儿科诊所医生萧胜焕提出了警告，最近都是一家一家人来求诊，人数暴增，主要是以喉咙痛、疲倦、 同埋发烧三个症状为主。
点解疫情会再次爆发？病毒株不断变异，之前打嘅疫苗仲有冇用？我哋应该点自保？即睇今集 check ED。
自從新冠2019年我哋初次經歷以嚟咧，其實已經即係出現咗好多代唔同種類嘅變種病毒株啦。我諗出現咗 Omicron 嘅變異株之後咧，個病毒咧已經係增強咗佢個傳播能力，同埋咧個病毒咧係較為容易咧可以出現一啲我哋俗稱免疫逃逸嘅功能嘅，同我哋嗰個身體嗰個透過自然感染而獲取得到一啲嘅保護嘅能力咧，會隨住時間咧係慢慢下降嘅。前嚟講，我哋香港咧係流行緊一種叫做 XDV 嘅變種變異株嚇，咁都係屬於即係 Omicron 家族嘅一啲嘅後代啊、分支啊咁等等。如果根據譬如我哋講緊衞生防護中心最近嘅分析咧，其實咧即係新冠都已經成為即係一種周期性嘅風土病，每即係六個月至九個月咧就會新冠咧又再次活躍嚟㗎啦。由於 XDV 嘅變種變異株佢嗰個傳播能力啦係高咗啦，同埋可以有一個免疫逃入嗰個功能咧，再加上社區嗰個群體免疫力普遍下降咧，所以造成我哋今次依個新冠個疫情咧有上升嘅趨勢。咁同埋咧，你要明白咧，就係香港而家都多咗啲旅遊人士嚟到香港啦。咁變相咧，即係你會喺個社區當中有一啲隱性嘅新冠患者，的而且確係存在嘅。咁現時咧，即係未有臨床數據咧顯示咧，佢會引致到比前幾代嘅變種變異株咧形成或者導致到更嚴重嘅疾病嘅。而家嘅症狀咧，對比翻即係2019年嗰陣時咧，其實都有啲改變嘅，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味覺上啊，或者嗅覺上嗰個病徵咧，已經唔係太過常見嘅啦。總體而言咧，即係我哋講緊新冠個病徵咧，同流感咧越嚟越相似啊！一定要係透過一啲核糖核酸嘅方式咧，去辨別病人咧，佢係感染咗新冠定還是感染咗流感。嗱，我諗高危嘅人群咧，最主要咧，即係就講緊譬如65歲以上嘅患者啦，或者係一啲本身有長期慢性疾病啊、基礎疾病嘅人士啦，譬如佢從來都冇接種過疫苗嘅，或者佢最近冇更新接種疫苗嘅人士啦，咁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咧，近排我哋的而且確係多咗一啲小朋友嘅感染咗新冠嘅啊，咁有部分嘅小朋友咧，由於佢從來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啦，的而且確係可能會出現一啲較為嚴重嘅病徵嘅。之前咧，鍾南山教授都有提出過咧，一輪嗰個疫情咧可能會持續六至八個星期嘅，咁可能喺六月底前咧有機會可能結束嘅。大家咧喺預防嗰方面咧係仍然唔可以掉以輕心。
最近香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创一年新高，发觉头晕身庆唔舒服，唔知自己是普通感冒抑或中咗 Covid。救世全身十盒一快测，一盒就解答晒你所有问题，只要15分钟，极速检测 Covid-19、甲血型流感、禽流感等多种病毒，涵盖超过九成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综合准确度高达 99.9%， 即使病毒量较低，都可以及早发现。加上柔软舒适的植绒棉棒，大人小朋友都用得舒服。无论出街定系旅行，记得买定几盒防身啊！
令到佢再爆发嘅因素咧，我谂其一就系同嗰个天气关系比较大啦，气候嘅一啲嘅交替期啦，譬如好似喺最近由三月开始去到而家五六月呢啲天气，可能又会落下雨啊，有时又可能系有啲风啦，咁呢啲天气会令到人容易病。我哋强调病人嘅正气啊嘛，我哋觉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一个人正气够咧，就算佢感染病邪咧，都唔会有太大嘅祸患、太唔舒服嘅情况。咁喺中医嘅治疗过程入边咧，我亦都好着重去保護病人的胃氣，我們叫做有些托底的藥物，去令到那個病人有足夠的體力去對付那個病邪，亦都不會說因為用得太多消炎或者我們叫做清熱解毒的藥而傷害了身體。在中醫的角度，我們臨床一般遇到一些 COVID 的 case， 第一個階段我們都是先以消炎和一些抗病毒的 中藥處理為主啦。咁其次就係主要係會幫助病人去疏導咗一啲我哋叫做分泌物啦，或者一啲病理嘅產物啦，透過一啲通鼻啊、化痰啊，或者我哋叫通腑，幫助佢哋去大便嘅方法，將啲污糟嘢排出體外啦。有少少傷風感冒嘅症狀，一般我哋會建議佢哋可以考慮簡單地沖一啲薑檸蜜去飲啦。咁生姜咧本身佢有一種温暖身體啦、和胃嘅作用啦。檸檬咧佢有維他命 C 啦，咁同埋對於一啲咽喉不適咧，佢有少少消炎殺菌嘅作用啦。而蜜糖咧，佢可以潤燥啦，可以舒緩到好多嘅喉嚨嘅不適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簡單嘅一個飲品，都會建議大家喺有一啲傷風症狀嘅時候可以沖嚟飲。咁另外咧，我哋中醫好多時候治療一啲呼吸道嘅病症咧，都會用到一個藥物咧，叫魚腥草啦。咁所以有時都會建議啲 patient 咧，如果佢哋中意去煲一啲嘅嘢飲的話咧，咁可以考慮做呢個魚腥草煲蘋果啦。魚腥草咧本身佢有一個消炎殺菌。咁同埋會係幫助去排濃嘅一個嘅作用啦。咁蘋果就係生姜潤燥啦。咁即係魚腥草煲蘋果咧，都係一個我哋臨床有時都會建議patient 喺有一啲開始有啲咳痰症狀嘅時候去煲嘅一個飲品。如果有陣時有一啲譬如咳痰嘅症狀啦，可能係一啲嘅敏感咳嘅時候，都建議大家可以煲呢一個龍脷葉蘋果瘦肉湯啦。咁龍脷葉本身都係有止咳化痰嘅功能啦。咁而嗰個蘋果有生津潤燥嘅作用啦。咁加埋一齊咧，就可以舒緩一啲氣管唔舒服嘅症狀。喺飲食營養嗰方面咧，以一啲清淡得嚟有營養嘅食物為主，例如一啲碎肉嘅粥啦，去令到自己可以容易啲吸收得嚟，同時亦都唔會對脾胃造成太大嘅負擔啦。咁同時亦都要適當去補充水分或者電解質啦。咁最主要亦都係要保持埋嗰個大便嘅通暢，等嗰啲嘅邪氣有一個出路。
講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可能仲记得上一集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香港有人讲话香港楼市已经到底啦，并引述咗吴明德先生嘅一啲回应。今日我哋就相关嘅话题进一步探讨港美套息嗰个机制点解会失灵，背后有啲乜嘢原因。以下取材自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先生发表喺香港大纪元5月27日的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港元拆息急跌就有利楼市吗？港美套息机制失灵背后的原因。在过去几个星期，港元拆息跌幅相当不寻常，从5月初的高位超过3厘，最新一个月的银行同业拆息已经跌至 0.58 厘，急跌了 3.4 厘，在这个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让人觉得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在联系汇率的情况之下还会出现这些变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都留意到美息差通常最多都是一厘左右，很少会超过2厘，但是这次的息差就拉大到3厘以上，可以说是联系汇率推行以来的第一次。那到底是因为港美息差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反映联系汇率机制失了灵，背后是代表着香港经济周期已经不再跟美国同步，我们还是不是需要继续存在着联系汇率呢？而对一般小市民而言，拆息急跌令到以 H 按做按揭的供楼负担减少了，这个是不是有利于楼市的表现呢？的确，拆息的急跌自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就是由于拆息的急跌，楼市贷款的还款负担减轻了，因为拆息跌穿了楼按封顶的息率， H 按实质供楼利率跌穿了2厘的关口，创下了34个月以来的新低。揀 H 按比 P 按供楼可以悭 18%， 如果是500万以上的贷款，每个月供款就是减少了3-4千元，对供楼业主来讲无疑是一个松一口气的好情况。还有不少楼市分析师 包括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亦都表示这个对楼市有利。然而对于一批高息存款的投资者来讲，这个月可能会特别失落，因为银行的拆息急跌，以致定期存款的利率几乎全面失守一厘，三个月和六个月的定期存款利率亦都会全部跌破两厘。在过去两三年，大多数将资金置于定期存款的投资者似乎失去了高息的保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月存款利率可能有三厘以上，更长年期的甚至有银行优惠到高达四厘以上。但是现在因为同业拆息的急跌，银行相应大幅减少了定期存款优惠，随着供楼利息大降，地产和物业市场自然寄望出现小阳春。有大行率先唱好楼市，预期今年楼市将会维持平稳，更加调高了未来两年的楼价升幅去到 11%。 不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在网志中表示，拆息短期显著下跌，反映在联会机制之下的正常市场行为和反应，但是套息交易会令港元走弱，拆息或者会回升，甚至趋近美元的息率水平。警告拆息回升的时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就是利息只是影响楼市其中一个因素，目前供应过剩才是主宰楼市的关键。以政府的数据，未来三四年可供出售的一手供应仍然超过10万个单位，当中已经落成未售出的就有 2.8 万个，需要20个月才能够清空未售出的单位。在供应量仍然偏高之下，楼市不太可能因为拆息短暂下跌而有所改善。而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急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拆息急跌是在本年初开始的，因为大量资金流入香港，金管局因此需要四次因应港元汇率升强而到发出兑汇保证，推动银行体系结余在两周之内急升近1300亿，现在总结余达到1700亿的水平，明显反映出资金流入的趋势。大量的资金流入香港，客观事实就是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宁德时代的一次性集资近400亿，冻结了数千亿的资金。此外，很多香港上市公司在半年之内需要发放港元派息，因此亦都有庞大的资金需求。短期之内，这些因素亦都会推高港元的汇价。金管局解释，这个现象是因为相关投资活动需求增加，但是令人费解的就是，尽管这么多的资金流入港股，升幅似乎和流入资金不成比例，目前的恒指只是回到23000的水平，成交量亦都未见显著上升。除了宁德时代上市当日略有成交增加之外，近期没有显著急升的现象，这个背后是不是反映了港元联系汇率之下的套息活动出现了问题？根据联系汇率的机制，当资金流入香港，港元供应量增加，理论上拆息会回落，因此当港元银行的拆息回落的时候，与美元的息差就会收窄。根据联系汇率的机制，理论上这个是应该触发一个套息的行为，资金应该将手头的港元转换成美元，以享受较高的利息。现时美元一个月的利息接近四厘，而香港的同业拆息已经降到只是得 0.6 厘，即使有近 3.5 厘的巨大息差。根据联系汇率的机制，港元和美元是对等货币，没有汇率风险。如果大家相信联系汇率的话，理论上资金应该将港元转换成美元进行套息。然而我们最近见到港元稍微回落，由以前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回落至中间的 7.8 左右兑一美元，但是拆息就反常地持续回落。根据图表显示，过去十几年来，银行同业拆息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急跌近 0.6 厘，这个确实令人惊讶。从2020年到21年间，港元的银行同业拆息保持在低位，接近零息。但是当时美元是因为联储局因应疫情放宽了货币政策，重新启动了买债补发，导致了美元利率下降。因此那个时候港元利率低企的背后，正是因为美元利率同时下跌。 而呢次美国利率仍然高企嘅情况之下，港元就出现咗急跌，背后似乎唔单系季节性或者短期性嘅因素，而可能系结构性变化。拆息急跌呢个唔寻常嘅现象，似乎表明咗美元同港元之间嘅资金流动出现咗问题。究竟系套息机制失灵咗，定系香港对美元嘅需求突然出现咗低迷？除了部分投资者仍然希望在美元存款之中追求高息之外，在商界似乎对持有美元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强烈，这个导致港美息差出现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有多少人需要将手上的港元换成美元呢？这个反映了自1984年实施联系汇率以来，我们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对美元的需求的微妙变化？当香港对美元的需求显著减弱的时候，香港的利率似乎越来越接近内地的利率水平。在过去两星期，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推动内地经济，防范中美贸易战引致的负面影响，同时减息和降准，低息环境已经形成，而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日趋与内地相近。这个实际上就反映了中港经济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港元联系汇率的需求还有几大？近几年人民币在香港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无论是搭车到茶餐厅或者酒楼结算，都在度使用人民币，进一步形成了一个大趋势，甚至电子人民币亦都在度推广之中。可以说现在人民币的地位几乎等同于港元的法定货币。在香港，人民币的使用只是会越来越广泛。如果有一日人民币真的成为了法定货币，无论是支付工具、交税或者发行债券，都可以转为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人民币和港元成为了香港的主要货币体系，未来港元对美元的利率挂钩还有几大的需求？这个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嘅银行业经营越嚟越困难，呢个系有目共睹嘅事实嚟噶啦。随住恒生大幅裁员嘅消息发出之后，啲人关注到恒生同东亚嘅首席经济师先后请辞，本地金融人才库收窄，引发咗广泛嘅关注。本地两家老牌银行恒生同埋东亚银行嘅首席经济师近日都相继请辞，原因都系个人或者家庭理由。恒生经济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师薛俊升已经向银行方面请辞，并将于今年八月中旬正式离任。东亚首席经济师蔡永雄亦都辞职，两人暂未有下一步嘅动向。两间银行目前都透过内部同埋公开招聘方式物色接任的人选。现年40多岁的薛俊升自从2007年加入恒生，任职超过18年，由经济师逐步晋升到首席经济师。恒生发言人强调，薛俊升的离任和该行近期业务调整无关，相关职位所属部门亦未受影响。至于蔡永雄拥有25年经济研究和顾问的经验，在2022年中加入东亚担任首席经济师，任职仅3年。加入东亚之前，他曾经在中银香港任职7年。东亚银行表示，蔡是因为个人理由离职。业界人士指出，近年本地大行和外资银行的经济研究部主管和首席经济师大多由大陆人士担任，加上移民潮影响，具本地背景的经济研究人才供应逐渐趋于紧缺。面对日益繁复的合规要求和多变的宏观环境，经济研究如果涉及敏感议题或者预测， 需要格外审慎处理，令到相关工作越来越见得艰难。再睇返一则中国银行嘅消息，中国存款利率跌破咗一，大额存单抢购潮消失咗。中国大陆众多银行嘅存款利率跌破咗一，导致曾经火爆嘅大额存单抢购潮消失，唔少定期存款快到期嘅存户因此感到焦虑。有存户表示，100万元人民币存款三年利息从 10.5 万元缩水到 3.9 万元，未来的利率收入将会断崖式下跌。在5月20日，工、农、中、建、交、邮储这六大国有银行、招商银行同步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首次跌破了 1% 至 0.95%。活期利率降到 0.05%， 近一周以来，十几家中小银行紧随住大行减息的步伐，将最高定存的利率压到 1.7% 以下。部分银行同步调低了大额存单利率，并下架了两年期以上的产品。目前大行的大额存单利率多未超过 1.4 厘，部分民营银行减息之后可以扣大额存单，最高利率亦都是 1.65 厘。股份行亦都快速跟进，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已经跟进，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都降到 1.15 厘，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亦都降到 1.2 厘，三年期、五年期的存款利率分别调降到 1.3 厘和 1.35 厘。已经有中小银行跟进本轮的减息，例如杨宁、农行在5月21日发布调整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的公告，其中一年期定存利率下调到 1.1 厘，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是 1.2 厘、1.3 厘和 1.3 厘，全线进入了一厘时代。此外，据不完全的统计，近一个星期，肇庆农商行、杨宁农商行、湖南安乡农商行、渤海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发布利率调整公告，官宣是减息，调息之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基本在 1.1 至 1.2 厘之间，定存最高利率不会超过 1.7 厘。第一财经在5月26日报道，这个使到不少定存快到期的存户焦虑起来。来自福建的存户王源，他在6月份有两笔存款到期，当时的存款利率是 3.5 厘左右，对于他来讲，未来这份收入将会断崖式下跌。100万元的存款三年利息从 10.5 万缩水到 3.9 万，三年前存100万利息能够买一架车，现在存三年利息只是能够加三年油。王源说，到期之后决定多看几家银行，但大概率都是会选择存款产品。鉴于中国大陆民众曾经经历过多年的贫困，加上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高储蓄率已经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中国居民人均储蓄率长期维持在三成以上，甚至曾经突破到五成的高点。银行大额存单更加是受到民众的青睐，但是在利率普遍下降的背景底下，银行的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高息产品亦都黯然失色。挂牌利率调整之后，多家大行两年期以上的大额存单已经下架，存单利率亦都同步调低。中国银行目前已经没有两年期以上的存款产品在销售，除了大行之外，原本的利率高地民营银行大额存单产品亦都出现了调整。在5月25日，众邦银行只是有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甚至最长是一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在销售，最高的利率亦都是 1.65 厘。在去年，该行大额存单利率一度达到3厘以上。在这个背景之下，此前盛行的大额存单抢购潮亦都偃旗息鼓。一名存户说，最近没有再抢大额存单了，因为利息差并不算太大。他表示，由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的产品，他所在的大额存单抢购社群 亦都好耐冇人讨论相关嘅话题。咁既然中国人咁多钱都要存定期，咁唔怪得之普遍呢个利率会下调啦。影响所及，亦都系我哋头先睇得到，香港同美国利息嘅息差会拉得越嚟越大啊嘛。因为香港已经向中国呢边靠拢啦，已经唔系一个食世界饭嘅金融中心。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